让我们一同起立，用起音的方式来诵读今天讲到的经文，诗篇116篇。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死亡的绳索缠了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
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
我的心呢，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颠倒。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苦恨。
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之事极为宝贵。
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避孕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索。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祈祷告，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弟兄姐妹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虽然这经文有十九节啊，但是今天真正要讲到的内容是1到9节，但是呢，又但是，王牧师。集中在第一节，为什么？当我看到第一节的时候，这个感动最深，因为这一位写这个116篇诗篇的，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从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感受到，在他的人生当中经历了极大的苦难威胁，可能严重到一个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那样的一种状态，面临着死的一种威胁和痛苦。所以当他经历了这些之后，他就发出了第一句话。第一句话说什么呢？我爱耶和华。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假如说在我爱耶和华这个字，这句话里面再加多一个字，我爱你，耶和华，请问有什么不一样吗？我爱耶和华是我经历这些之后向别人见证，是说我爱耶和华。但是如果说他把这个方向不只是说向人见证，是说我爱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上帝拯救我从死亡和患难中拯救了我，他是说我爱你。耶和华，你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字是啥意思吗？中文翻译叫自有永有的神，或自有永有的上帝。因为这个字眼，中文翻译有两种方法，一个叫耶和华，一个叫亚威。那耶和华是加了子音在上面，但是这个亚威的话是没有加子音，只有母音。可是当初这个字也是在上帝在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上帝在这个荆棘中显现，荆棘充满了火焰，但是却没有烧坏掉，然后这个荆棘丛中就有一个声音向摩西说，叫摩西你要脱下鞋子，因为你在的地方是圣地。 然后当摩西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第一是惊恐很害怕，但当然上帝就及时的安慰他，并且上帝向摩西宣告说，我是你祖宗亚伯拉罕第二代以撒还有第三代雅各的上帝，雅各的神。然后呢，那摩西当然是很好奇，上帝你向我显现的话，我祖宗的神向我显现，你要我做什么？上帝说，我要叫你把在埃及的我的百姓 带出来，要去敬拜我。摩西说，如果这些老百姓，以色列这些百姓不听我的话，他们问我，你所遇见的这一位上帝叫什么名字？然后上帝就回答说，英文叫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我就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今天也是你祖宗的上帝，我也是你的上帝，我现在吩咐你，你本来是从埃及逃出来的，现在要回到埃及来，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去到旷野，在一座山上叫西乃山或者何烈山上去敬拜我。这就是上帝宣告的名字，我就是我，我就是那一位只有永远的上帝。请问这一个作者说我爱耶和华，然后我说我爱你耶和华，再加一点我爱你亲爱的耶和华，或者再加一点我爱你亲爱的天父耶和华，有没有想过，假如说你不是当代的基督徒，你在旧约是绝对不敢称呼上帝是亲爱的，也不敢说上帝啊我爱你，更何况是说称呼上帝说亲爱的天父。对于旧约的犹太人说讲这样的话，其实是什么？有一点亵渎上帝，甚至是说你的脸皮还真厚，把自己当作是创天造地上帝的孩子，而且要称呼这位创天上帝，有无比能力的上帝，独行其事的上帝，蛮有能力的上帝，说是亲爱的。哇，你一下子把上帝拉下来，好像跟你之间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说你很显然的，你们发现即便是这个作者，当他经历上帝在他的死亡的威胁的各种困苦中把他救出来，他最多敢说我爱耶和华，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我尊敬耶和华，我敬畏耶和华，我相信耶和华，我顺服耶和华，这很正常。可是当他用爱这个字眼的时候，完全改变。即便是这样子，他都不该加一个我爱你耶和华，只是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在我急难中，我求告他的时候，他拯救了我。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当今的基督徒却有个特权，刚才我所讲的每一个层面都可以讲，完整的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可以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所以说我称呼我这一位伟大的上帝为天父，而且叫很亲切的说阿爸天父，又可以说亲爱的天父上帝加上去，又可以在前面是说我爱你亲爱的天父上帝，你虽然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却是我的上帝，我跟你的关系，你是我天上的父亲，我是在地上的你的儿女，不只是一个宇宙主宰的臣民而已，是一个仆人使女而已，我们直接可以称呼上帝为我们的父亲，这是一种超来的特权。我不知道你在平常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习惯性的称呼说天父上帝我向你祷告，或者是上帝啊我向你祷告，当你在称呼上帝的时候加的不同的形容词的时候，你的感觉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会有很大的改变。 当你们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怎么特别的深刻的感受。对我来说，前面九节的感动还没有那么大，这是第一节很有感动，我爱上帝，我爱耶和华。但是反而在后面讲到是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捆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你的名，我要在众人面前，在耶和华的言语，在耶路撒冷当中向你怀我的愿。因为你想，因为我的身份是一个牧师的身份，所以说呢，每个礼拜都可以举起救恩的杯，圣餐杯啊，称扬上帝的名。因为我妈妈又是个基督徒，所以说这句经文对我来说，上帝啊，我是你的仆人，我妈妈自称是上帝的婢女的话，那我是你婢女的儿子。对我来说，下面的这些经文对我的个人的感触是最深。可是我好像没有经历过人生中鬼门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或是快要死的状态。可是在两年前，罗牧师啊，就经历了鬼门关，但是上帝把他救出来。在今年的复活节还是愚人节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刘志明弟兄他在动一个很大的手术，那个主刀的医生说没有十足的把握，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个手术，所以说他的失败的概率也是很高，所以可以说是他经历了一次鬼门关，但上帝很快的使他复原，手术非常的顺利。那如果再讲一下的话，那个彭英姐妹跟王伟弟兄，他们管理一个之前在应该拉斯维加斯帮忙一个老板管理一个出租房，结果那个老板逃掉了，然后呢，那个租客就开始控告他们，然后要把责任推给他们，然后呢，要他们如果控告成功的话，他们会赔很多的钱，可以说是说，他们说一旦控告成功的话，是不是朋友他们现在租的房子是不是要卖掉，才可以付得起那样子的一种赔偿。我以罗牧师、刘志明弟兄和朋友姐妹人生中经历的作为一个例子，他们也许在读前面这九节的时候会很有感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经历困难、困境、有死亡危险、有这种感触的时候，当你在上帝面前再一次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爱耶和华而已，不要停留在我爱耶和华，而是要进一步的跟上帝说，我爱你耶和华上帝，我爱你亲爱的耶和华上帝，甚至我爱你亲爱的阿爸天父耶和华上帝。因为我们人生当中经历极大的痛苦和威胁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这种认识，它是一种这个什么切骨啊，什么切肤之痛的那种关系。平常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是很理性的，好像这个精神的安慰，可是当我们经历死亡的威胁、极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上帝之间的这种感触、这种体会，就会有一个超然的突破。我相信罗牧师在没有经历他死门关的威胁，刘弟兄没有经历死门关的威胁，还有彭云跟王伟弟兄他们没有经历过，可能要家庭都要破产了，被人控告，其实是诬告了，因为不是他们的责任啊。别人是不是在那个，是不是在那个房子里面打滑，是不是在摔倒跟洗澡的时候？所以你们知道，控告起来是很危险的，即便是做个医生，只有出一点医疗事故，一控告的时候，你几十年可能做医生赚来的钱可能都赔光光，美国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说，我盼望，当然不希望每一个家庭经历 这种鬼门关很危险的这个遭遇。很希望是在相当平安顺利的时候就能够说上帝啊我爱你。可是你知道在西方的文化说我爱你太容易说出口，就好像有一点不太值钱，更多的时候说我爱你啊，太太我爱你，先生我爱你，儿子我爱你，女儿我爱你，因为变成了口头禅，所以很多时候是说我喜欢你，变成是说 I like you， 更多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吗，基督徒如果明白这个爱的定义，那就不轻易的说出口。我们华人的黄瓜也是很含蓄，不容易把爱说出口，也许是也像基督徒一样体会爱这个字也太重了。为什么？爱是什么？有个定义说爱是恒久忍耐，不嫉妒，不自夸， 不做张狂的事，不喜欢不义，这喜欢真理。爱是不自对，恒久忍耐，凡事相信。哇，还有一样东西，爱是什么？爱就是牺牲，爱就是舍己，爱就是上十字架。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基督徒明白到意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讲到什么？上帝爱我们，让自己的儿子去为我们死，而他的儿子就是上帝的第二位格，他就是他自己。也就是说，当他说我爱你的时候，我们如果用上帝所定义的那个爱说我爱你的时候，太重了。为什么？我就告诉你，我可以为你去死，我随时准备好为你去死都愿意。通常这种情况会是一种什么状态？热烈的状态。曾经罗牧师跟我们写了一本我们什么相思见证的时候，就讲到是说，哎呀，万一从上面掉下来的话，我会跟着你走啊，这是在非常火热的状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爸爸妈妈在面对孩子生病的时候，孩子啊，我情愿替你去，替你去什么生病，我情愿替你去死，只要你能够平安，只要你能够健康。所以说，虽然我鼓励大家，哎呀，在平常的时候能够多操练爱，爱你是可以，但是如果意识到每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就告诉对方说，无论你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预备好为你可以去牺牲，为你去承担。这是基督徒心目当中的爱，也是基督徒认识上帝对我们的爱的那种爱。你知道吗？我记得好像有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有不少的非洲的宣教士跑到中国去，然后呢就在广州这个地方造就了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很热情。他们怎么这个所谓讲见证传福音呢？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知道这个字也讲出来，意思说耶稣可以为我们去死，我爱你也可以为你去死。其实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因为这一群基督徒被这些非洲的宣教士激励出来，是说也许他们没有真正明白这个爱的意思，所以说他随口就说，见到人就在路上说耶稣爱你我爱你，哈利路亚，什么赞美主，那些口号一大堆。然后当我们神学毕业的时候，跟两个姐妹一起去，两个姐妹还有一个弟兄，我们去云南丽江那边去参观那边的神学院教会啊。然后呢，那两个姐妹就是在那个宣教黑人宣教士的教会，他们一段时间出来了之后，所以说我们就一路上就听到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样的字眼。然后呢，弄得我们两个神学生就傻眼了，因为我们好像在神学院没有被操练用这个字眼在表达。好了，其实我应该讲完了，已经够了。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到底你们现在是敢说我爱你呢，还是不敢说爱你？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思想到上帝爱我，我们这个爱不只是因为上帝搭救我们， 把我们解决人生中的困难，把我们中灵魂从死亡的威胁中搭救出来，来表达我的爱而已。因为那种爱好像是带着一个条件，因为你上帝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说我爱你。更像很多的那个小孩子，爸爸妈妈你帮我买了这个我喜欢的礼物，然后呢就表达我爱你。佳音在哪里？佳音不在，我可以讲。每一次要听到佳音跟说爸爸谢谢你我爱你的时候，都是他的愿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听不见他表达。我想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最大的考验就是说，上帝在你祷告的时候保持沉默，然后你的心愿暂时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先表达说，上帝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而且补一句，不论你这个礼物给不给我，你也知道我爱你的哈。如果你给我的话，当然我更高兴了，我会更大声的说，上帝啊，我爱你。好，上来了。圣诞节也快到了哈，你们要操练我爱你的时候，特别是小朋友哈，不要等到圣诞节爸爸妈妈为你预备礼物的时候说爱你，你要从现在开始不断的跟爸爸妈妈说我喜欢你我爱你呀，然后呢直到他感动到必须要把你喜欢的礼物买给你为止。或者在我们的信仰的操练当中，我们能够预早的有信心的，然后多表达对上帝的这种爱，然后上帝就哎呀，这个孩子比其他孩子都要来的说爱我要更多，也许我把他的愿望先满足一下，让他做一个榜样，做一个例子，可以引导其他的这个孩子们也能够多表达我对我的爱啊。好，行了。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要提醒大家，是说当我们的人生当中碰到了困境困难威胁的时候，不但要告诉上帝，也要告诉牧师。但是那有些事情不方便整个教会的宣讲，但是小范围的你值得信任。因为我们最近教会操练了两次，无论是罗牧师经历那个威胁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叫做朝圣之旅的祷告群，后来刘弟兄碰到他要动手术这件事情，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在 Fedway 不是 Maple Valley 附近啊，我们一些去他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又建立一个叫代祷，就是接力的代祷。然后朋友姐妹他们家碰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又是另外一个，有些是相同的一批人，也有些新加入的人，就是有七个家庭每天为他们家来接力的守望祷告。所以说鼓励弟兄姐妹，最好是没有碰到什么生死攸关的大事，但是你碰到了，你千万不要藏在你里面，而是要告诉牧师，告诉这些爱你的会愿意为你代祷的。因为我们的确看到，无论是罗牧师的事情上，刘弟兄碰到的事情，彭允家姐妹家碰到的事情上，上帝行了很大的神迹。这种拯救是超越我们人能够理解得了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也是这个教会继续要经历上帝见证上帝的一个祷告的这个机制。比读更多的圣经要来得更重要。因为当人真心在上帝面前为人祝福祷告的时候，乃是把上帝圣经的道用在实际的爱人这件事情上面。所以说不但要认识上帝甚至圣经的道，乃是要操练这个神的道的力量能够彰显在我们这个群信仰的群体当中。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这个诗人他说我爱耶和华，你改动你的仆人把这个爱升华到直接跟你自己的关系，也操练在你的儿女百姓彼此相爱 彼此带导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生活的层面。信仰不只是一种精神的安慰，信仰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言行举止可以真真切切经历到你的大能你的爱。因为主说凡跟随你的人都会彼此相爱，凡是彼此相爱的你的百姓就证明我们是跟随你的人，因为你立下了爱的榜样，牺牲的榜样，而且是甘心而且是乐意的。这种非常奇妙的经历是你的儿女百姓，是这一个家属神的家需要每天去经验。主啊，你是那一位搭救我们的灵魂处理死亡的神，你是那一位愿意听我们呼求祷告的神，我们一生要称扬你，一生都要求告你，得到主你自己所应许的恩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